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主内平安。好感恩今日有机会同大家继续去思想彼得前书嘅内容。喺度咧，同大家咧温温书先。彼得前书咧系喺一个主后60至到一个68年间，喺一个罗马写成嘅一封嘅书信。写作嘅对象咧系喺呢个小亚细亚里面嘅信徒，当时嘅基督徒因为信仰而受到逼迫，因此彼得提醒一班嘅信徒，佢哋在世系寄居嘅，佢哋要效法耶稣基督嘅榜样，咁样去到末后，佢哋就能够得着从神而嚟嘅称赞、荣耀同埋尊贵。所以蒙召、苦难、地上的得行和末后的荣耀，其实都是整封书信里面的主题。在第二章的尾去到第三章的头，彼得他以一个更具体的一些关系来都教导信徒怎样在这个世上过活。当中他列举了几种的关系，包括有百姓和君王之间的关系，奴仆和一个主人的关系，亦都有妻子和丈夫的关系。今天我会集中讲前两个的例子。今天的讲题是甘心信服，经文记载于在二章十一到二十五节，刚才牧师和我们读了。第一个的重点是你是地上的客旅，你是地上的客旅，经文就是在这个二章十一到十二节。二章的第十一节由这个亲爱的弟兄开始，这个是一个新的段落。彼得他提醒一个信徒，你们是客旅，你们是寄居的。这一种的身份其实是带来一些重要的观念，这些观念包括就是如果在这个地理上面来到讲，这班的人是离乡别井的一班人，如果在这个社会的这个状态来讲，他们是一班失去了公民权利的一班的信徒。因此大家不要这个用现代人去赏花，去体验这个文化风情，去这个食得好住得好的心态来看待这个的身份。其实寄人篱下的这个身份在这个亚伯拉罕的身上已经开始展现出来，因为亚伯拉罕本身就是一个游牧民族，是一个逐水草而居的。到了后来，无论在这个埃及为奴的400年，又或者是这个亡国秘掳的很长很长的日子，其实以色列人都是寄居的民族。因此寄人篱下的观念对以色列人呢并不陌生。现在彼得他提醒信徒，你们都是寄居的，所以你们要去禁戒肉体上面的私欲。这些的私欲是跟这个信徒的灵魂一路在这里争战，是持续不断的。为什么是这个信徒的灵魂跟他这个有争战呢？原因是因为信徒的灵魂已经被这个耶稣基督去买赎，现在信徒的灵魂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他们在地上所过的生活不应该这个再同埋以前未信主之前那个的生命那种的状态是一样。跟着彼得他说，你们在品行上面要端正，其中有两个的原因，刚才已经讲了其中的一个，因为你们的身份已经转变了，神是圣洁的，所以你们都是要圣洁，这个是身份上面的问题。而其次彼得在这里也有讲到，他说在监察的日子里面能够荣耀，将荣耀归给上帝。当恶人这个观察到信徒好行为的时候，他们就会将荣耀归给上帝了，这个是一个见证的问题。大家要明白，在这个主后六十几年间，基督徒受到很大的一个毁谤和迫害， 当信徒提及一个抹饼纪念主的时候，会被人说他是吃婴儿的肉，喝这个婴儿的血。当信徒这个不再祭祀偶像的时候，会被讲成是一个无神论者。当信徒这个高举基督的时候，又会被人讲成他们是对这个君王不忠。而最极致的那次的诽谤，我看来就是这个火烧罗马城，将整个的事件嫁祸了给这个基督徒，这个也是最严重的一个指控。因此为了让这个异教徒他能够认清信仰的美善，信徒要再做多一步，品行要更加的端正，让到世人能够对这个基督的教导这份的信仰当中的误会能够减退，最终能够将荣耀归给上帝。各位这个肢体，当你这个彼得讲到我们是在世要作这个寄居者是客旅的时候，其实这个不其然这个想起最近这个有一套大热的这个剧集在这个电视度播放，里面这个讲到主角的母亲，她是从另外一个的时空环空的进入了一个封建的国家里面，她不单止带来了惊人的科技发明品，更重要的她为人这个带来了人权、公义、大爱和自由等等的理念。不过如果大家你有看这套剧集，你就会知道这个的母亲呢，她是横空而出的，她将这一套的理念是带到入去封建的国家里面。试问一个封建国家里面的掌权者保守派，她怎会这个认同当中的理念呢？所以这位母亲最终的结局其实已经是不言而喻。我这样想，这个母亲呢，这个她最深尾不能够带到这一套的观念真是感染到世人，看来好像真是这个失败了。其中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忘记了世人那份的罪性和那份的私欲。如果大家继续这个追剧集下去，你会看到其实连这个母亲他自己收尾都是陷入在这个罪的当中。一个有罪的人又怎样依靠自己的努力去改变自己的生命，改变这个人世间的生命呢？然而我们跟这个的母亲其实都有一些地方相似，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同样的都是一个的客旅，一个的寄居者，我们都是横空而出。为什么我们是横空而出呢？几时开始？就是我们重新开始。当我们这个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同样很盼望希望将到这一套的理念带给这个人世间。但不同的是，信徒所依靠的是圣灵那份的感动和充满，而藉着我们加倍去做的这份的品德，这份的这个爱人的心，以至到我们希望可以吸引到世人的目光，让到世人认识这一套理念背后的主耶稣。所以归根究底，这位母亲所做的最深尾是失败了的，但是神在太初之先已经是得胜了。跟住落嚟，我同大家去分享的第二个重点是面对掌权者的心态。面对掌权者的心态，经文是这个记载在二章十三去到二十节。彼得呢，他列举了第一个的例子出来，这一段的关系是讲着百姓和这个君王的关系。彼得他说，你们要顺服一切的制度，在上的君王或者是掌政的神宰。而顺服的背后是植根于信徒对神一份的忠诚，亦都是植根于他们对神一份的爱慕和降服。所以呢，信徒这个是自己的一个信徒自己的选择，不是这个任何人逼他们这样去做。 怎样去信服呢？就是在个掌权者的面前去行善，因为这样做就能够堵住那些毁谤者的口了。行善就是做对人有益的事，就是好的行为。而后面讲的堵住那些糊涂无知人的口，这个糊涂无知的人其实就是讲上面我们这个提及到的那班毁谤信徒的那些人。第十六节他强调，虽然我们在这个基督里面得住属灵的一个自由，但是我们不要滥用这个的自由，以致到遮盖了罪。原来有人以为得住基督耶稣这份的新的自由就可以为所欲为，什么都做得。但其实真正的自由是指什么呢？是讲一个基督用宝血换取了我们的生命，让到我们从这个罪恶当中能够释放的这份自由。现在我们有自由去选择行善，我们有自由去跟从耶稣，我们有自由去作神的奴仆。在第十八去到第二十节的里面，彼得他举了另外一个的例子，这个的例子就是奴仆对这个主人一份的信服。这里的要求比在上面百姓对这个君王的信服是更加之艰难，亦都叫到这个信徒会感到很为难。彼得他说，你们行善不单只是做在那些善良温和的主人身上，就是那些乖僻的主人你们都要信服。我不知道大家这个对第一世纪的奴隶制度有多少的认识。原来这个奴隶制度在这个古罗马帝国是这个经济的核心来的，也是这个经济的一个支柱。整个的帝国，罗马帝国有三分之一，最少三分之一的人口是奴隶来的。罗马帝国它征战很多年，年年征战之下它不断攻城掠地，于是一批一批的战俘和他的家眷就成为了这个奴隶市场源源不绝的供应了。这个时候这些的奴隶已经再不是人来了，因为他们已经成为了一件又一件的商品，任由主人买他那个为所欲为。在一个这样的背景之下，彼得他仍然劝诫作为奴仆的弟兄，在乖僻的主人面前是要信服。乖僻这个词呢，在这个原文来讲，在道德上面是一个歪曲的，是不诚实的，是对人很严苛的。对着一些这样的主人为什么还要信服呢？在第十九节有一个答案出来，因为当人行善在其中，良心对得住上帝，神就欢喜了。跟着彼得他加入了一个对比，以加深行善受屈这一份的可贵。他说到犯罪受罚有什么可夸呢？唯有行善受苦又能够忍耐，才是神所喜爱的。来到这里，我相信很多这个信徒，特别这个我们年轻的一群的弟兄姊妹，其实都挺难去信服。我尝试用一个的逻辑的推论和大家这个总结了这一段的经文。首先这几节的经文其实告诉我们听， 信徒他愿意的在神的爱中降服下来，于是我们才能够开始去聆听神的命令。所以一切的开始是从爱的降服开始。而当我们愿意降服在神的爱里面，神开始有个命令给我们，就是我们要信服当中的掌权者。而信服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呢？就是在掌权者的上面，我们这个是行善。在面对这个掌善罚恶的君王或者这个神宰的面前，我们去行善其实没什么大的问题的，因为大家都是行善嘛。上面的行善，我们有行善， 呢一件系好事嚟嘅，我哋做紧呢一个啱嘅事。但系当情况开始变坏啦，我哋要服侍嗰啲性格好乖僻嘅在上者，我哋可唔可以唔信服呢？彼得俾我哋嘅答案系唔可以，因为你仍然要继续行在善嘅当中。好啦，当个情况继续嘅恶化落去，当乖僻者唔单止一个为人乖僻，而家呢一刻佢要你配合佢作呢一个不道德、不公义嘅事，你仲要唔要继续去信服呢？呢、这个就另作别论啦。因为信徒如果继续同佢一齐去配合，行在不义嘅当中，你就再唔系行在善嘅里边。呢、这个亦都唔系神嘅心意啦。因此，行善受苦，好可能你讲紧咧，你系坚持去做一啲啱嘅事，而惹怒咗咧呢一个在上嘅或者当中嘅主人，所以咧呢个就到上边嘅责打同埋咧冤屈。但系咁样做啱唔啱呢？根据彼得呢一段嘅经文，冇错，因为上帝会睇你所作嘅系可喜爱嘅。不过大家唔可以当中就即刻对号入座，以为任何嘅形式去反抗呢一个不义都系神所喜悦嘅。直接咁样讲，以暴易暴可唔可以呢？而家咁样睇就系唔得啦，因为当我哋以暴易暴嘅时候，我哋同样嘅唔系行喺呢个善嘅当中。咁我哋呢一个闹人哋、咒助人哋又得唔得呢？喺呢度嘅教导一样系唔可以，因为我哋唔系再行喺善嘅当中。咁样我哋就开始会明白一个嘅真理，就系呢个二章十七节所讲嘅道理，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宗嘅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当中真正嘅意思。咁系咪永远都唔得呢？几时我哋先至可以呢一个行出去做一啲呢一个更激进嘅行为呢？可能其中嘅一个考量点就系、是、除非有更高嘅等级嘅道德律出现咗。我再讲多次，除非有更高等级嘅道德律出现咗，以致凌驾于你而家所作嘅善，你先至可以去做。听嚟好似好深，系咪？如果真系唔明嘅，有机会嚟上我嘅主学就可以啦。最后，我想同大家去分享嘅一个重点，系学校耶稣基督嘅榜样。学校耶稣基督嘅榜样。经文记在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五节，彼得他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什么是蒙召啊？如果大家还记得之前尹姑娘 Sir 所讲的经文里面的讲到的内容，我们就会看到其实二章九节讲得非常清楚，蒙召就是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个就是一个的宣召，就是神召我们每一个信徒来到他身边，在这个世间所作的事。不过原来当中少了一样，那样是什么呢？那样就是这个来紧会同大家去分享二章廿一节。原来神佢呼召信徒是需要这个因为行善而受苦，亦都因为行善嚟到受屈。这个是神对我哋信徒嘅一个呼召。大家唔信？唔信嘅时候，大家睇落去你就会知道，彼得佢立时嘅为大家介绍咗一个最佳嘅典范。那个是耶稣基督自己， 原来当神佢呼召我哋跟随耶稣基督嘅时候，同时系呢个呼召我哋跟从佢一样，经历地上嘅冤屈同埋痛苦。彼得咧佢用咗呢个以赛亚书53章，好仔细咁样咧去描绘基督佢为信徒所作嘅呢一个嘅典范。首先主耶稣佢冇犯罪，口里边冇诡诈，系啊。主耶稣佢嘅呢个受苦同埋呢个犯罪系完全扯唔到任何嘅关系。佢嘅受苦完全只系为咗代赎同埋拯救。跟住呢个佢被骂不还口，受害嘅时候亦都冇讲出呢一个威吓嘅说话。呢个好可能系指出马可福音14-15章嘅一个嘅情景。当时主耶稣佢被带到呢个犹太人嘅公会上面，被祭司同埋呢个领袖以呢个假见证嚟到去诬告，但系主耶稣嘅反应系不发一言，一句也不回答，直至到大祭司佢呢个查问佢嘅身份，问佢咧系咪神嘅儿子，系咪呢个神嘅儿子基督嘅时候，耶稣基督佢先至自己承认，佢话你说的是。后来主耶稣就呢个俾当中陷于疯狂嘅成班人，公会里面的每一个，有些在他面上来到这个吐唾沫，有些这个是蒙住他的面，跟着这个拳打脚踢。最后主耶稣默默地被挂在这个十字架的上边，以一个受苦仆人的样式将自己献上，成为了祭物。主耶稣的受苦为世界带来了两个的结果。第一个我哋都好清楚，係为世人带嚟咗救恩，而第二个係为信徒带嚟咗一份受苦嘅榜样嘅。弟兄姊妹，直至到去到25節，彼得佢从呢一个描绘主耶稣係受苦仆人嘅一个嘅身份，跟住将佢转变成为一个大牧人嘅样式。牧人佢監督呢就係、是以牧人的心肠细心地爱护住自己的小羊，即使这个的信徒这个的小羊他被世界所逼迫所弃绝，但他们仍然是被这个牧人监督所看守住，所照料住。这个大牧人不会离开小羊。整篇的这个讲章由这个最初彼得这个话给我们听，我们的身份是客旅，是寄居，我们要这个离弃肉体里面的私欲，要有好的品德，其实是一个过程来的。这个过程话到给我们听，其实如果我们由开始的时候没有这个对耶稣基督这一份的爱，又或者我们经历不到耶稣基督对我们这一份的爱的话，其实我们做不到之后的事。之后的事是什么？之后的事就是我们要顺服这个掌权者。原来整个的根基，弟兄姊妹，是摆在我们同神的关系上面。我们愿意顺服这个当中的掌权者，当中的背后是因为我们先顺服于在神的里面。而我们能够顺服在神的里面，前设是我们深深的爱着我们这位主耶稣，因为我们知道他为我们所作的。主耶稣他今天用了一个极致的典范，做出了这个的行为，默默无声。为什么他愿意这样去做呢？我自己这样去看，可能其中里面有一些不同的原因。第一，主耶稣他很清晰自己这一份的使命，这个是神对他一份的召命，就是走上十字架的道路。第二，耶稣觉得他是到这一刻其实是对这个邪恶势力作出最大最大那份的控诉，就是他不再开声。第三，他知道最终的公义者是在这个神的里面，所以他愿意完全的安静下来等待神为他作出这个的审判。 而他在地上要作的是什么？就是行善受苦，以善胜恶。最后呢，我想跟大家讲一个的故事。我希望呢，这个藉着故事可以让到大家有多份的共鸣。这个故事是一个真人真事，背景是一个1750年南美的一个丛林的当中。主角是上面那幅的图画其中的一个叫门多萨，他是参与一个贩卖奴隶的一个雇佣兵，因为一次错手杀死了犯了奸淫的弟弟，因为同这个弟弟犯奸淫的竟然是他的未婚妻。他错手杀了他之后，内疚万分，于是乎自己走在这个修道院里面，自己困住自己，他没办法饶恕自己的罪。后来得到神父下面的这一位加布里埃尔，他的辅导劝诫之下，这个门多萨他愿意以一种忏悔的心态加入了这个宣教的团队，亦都因为之前他走了上山捉拿这个当时的原住民来到做奴隶，这一刻亦都是靠着一个忏悔的心愿意上山去寻求这班原住民的宽恕。宣教的工场是这个南美洲一个很大的瀑布上面的一个丛林，原住民亦都因为这位的加布里埃尔神父这一份的爱心和他带来美妙的音乐，他们欣然的愿意去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的救主。他们在天堂一般的环境之下建立了一个的宣教站，然而好景不常，因为这个宣教站阻碍了当时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当权者，他们很想上山继续掳掠这些的原住民来做奴隶，而这个宣教站就阻碍了他们的发财计划。于是乎政府当时的掌权者他逼令那时已经大权旁落的教廷，叫教廷你撤离这个宣教站，叫宣教士走了，那我们就可以上去捉人了，我们就可以找人做奴隶了。教廷逼于无奈，于是乎派了一个红衣主教出来上山看看这一班的原住民究竟信了耶稣没。结果红衣主教上到这个丛林的当中，他听到悠扬的圣诗充满了整个的丛林，心中非常开心。不过当他再走回落山的时候，这个的红衣主教他受不住当时掌权者的威逼利诱，最后放弃了这个的宣教站，逼令那些的宣教士离开。来到这里进入了一个高潮了，宣教的使团每一位在上面的人他们决定不走，他们愿意和这一班的原住民共同进退。于是当权者就派军队上来大开杀戒。如果你是当中的宣教士，你会怎样去选择呢？大家看到上面那幅的图画，那位本来这个潜心忏悔的门多萨，最后他决定拎起他的武器，跟着和这班的原住民来到奋起作战。而下面那位的加布里埃尔神父，他所作的截然不同，最后他抱起了一个十字架，带着一班的村民一班的原住民在这个茅屋里面走出来，默默无声地向着军队来到去前进。结局是怎样，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各位肢体， 当大家睇过彼得嘅劝诫，亦都听完呢个丛林嘅故事，我唔知大家你会点样去取舍。但更重要嘅就係取舍背后嘅一个理念，究竟你点解会作出呢个嘅行动呢？咁我喺呢度埋个关子，我就唔会讲我自己嘅决定，但呢个值得大家去深思。嚟到呢度，我好想呢个用以下嘅一个嘅片段呢，成为呢个今日讲到嘅一个结束。当中呢，我冇揀到呢个宣教士同埋呢个原住民遇害嘅嗰幕作为终结，反而我係揀咗门多撒，佢由呢个认罪悔改，孭住咗佢嘅罪，一步一步行上山呢一件嘅事件，嚟到呢个作一个嘅终结。因为我咁样諗，如果我而家要求每一个嘅弟兄姊妹都能够完全信服喺呢个当权者下，大家未必真係能够完全心甘情愿。唯有乜嘢嘅人先至能够完全嘅可以行喺呢一个嘅善中，喺善里面受苦，喺善里面受屈，仍然係愿意行上去，就係呢一个人佢经历过耶稣基督呢一份嘅救恩，呢一份嘅赦罪，就好似一阵大家所睇嘅片段一样，门多撒嗰份嘅兴奋，嗰份嘅释放，唔係我哋而家一般人所经历嘅。咁我哋麻烦今日嘅工作人员帮我哋呢播呢一段片段出嚟。